来到童言巨乳的频道，我是 Rachel 雷秋秋，
我是华溜溜。
哎呦喂啊，今天是我们农历过年特别节目哎。
特别节目是什么意思呢？
好的，这个企划内容呢，就是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特别的剧本。
嗯，
这个剧本它的篇幅之长，然后它的跨族的地点之辽阔，我觉得观众越听会越想说我在哪里，我在干嘛，我在听什么。但是呢，我等一下会跟观众说克服这个困难的秘诀。
嗯，
而且今天讲这个剧本，我还邀请到了两位特别的嘉宾。宾来到现场，我们第一次有嘉宾哎、欸，
对啊，好夸张哦！
然后你就这么不兴奋，但我觉得嘉宾会生气，他们现在在外面等候，然后看到你的反应，他们可能就离开了。
那我们请他进来，
好的，哇，热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我台大戏剧系的同学李元真。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元真。
那你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 ，Hello， 我是对戏剧系毕业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当客语主持。
那你可不可以用客语自我介绍一下？
哦，太嘎吼，西宝忙，差不多吧。
西宝忙，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对，新年快乐！
好的，那我们第二位嘉宾呢，也是我台大戏剧系的同学，万梦贤。
嗨，大家好，我是万梦贤，大家可以叫我盛就好了。刚刚走这个红毯啊，走的有点累，走了100米啊。
有没有很兴奋？
也是非常兴奋，受到这个那个富贵小区的欢迎。
对，虽然刚在外面听到两位有点争执。
对啊，怎么会有人看到嘉宾这么不兴奋？我等一下再骂你。盛呢，我知道盛一直有在经营自己的粉专还有频道，你可以跟观众介绍一下吗？
我现在主要是写关于电影的文章或是一些专访等等的文字工作者。那有个粉专叫花神没有咖啡馆，然后我有个 podcast 叫花神空中咖啡馆，
大家一定要去按赞，
帮我追踪起来。
没错，而且我觉得盛啊，他写的影评都是非常公正，然后有深度。如果大家对于就是啊，要不要踩这个雷，要不要去看这部电影有疑虑的话，一定要先去他们的粉专看一下最新资讯。OK，
谢谢。
欸，你要让他讲一下追踪人数，他不是那种野鸡粉专。
对对对，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种刚起步然后靠卖奶的这种娱乐频道是不同的，
是我们要蹭他的粉丝。
对，是我们要蹭。请
快别这么说吧，
介绍一下。
大概8000多。
哇，8000，我跟你说华溜溜，
我们的40倍。
如果我们今年没有10000，你就漏奶。
那我漏奶然后劈你的脸，
那这样子100000追踪的话。
好的，没问题，请各位听众朋友加油一下。
如果想看我的脸配上滑溜溜的奶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追踪订阅评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然后在 YouTube 还有 IG 上面去搜寻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是零则贴文，但是我们马上就会启动我们的经营计划，不会逃经营的。
没错，
不用担心。
等一下，刚刚有一个前梗吗？什么啦？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剧本呢，这是我们的毕业制作。这个剧本的名字呢，叫做《皮尔金特》。
噔噔噔噔噔，音效啦。
哇，这么快是我的同学，
帮我省去了后制的时间，
非常棒哎。皮尔金特呢，他听起来就很像一个人名吧。
嗯哼，
对，他的确是一个人名，然后是男主角的名字。而且呢，这个剧本里面的世界观非常的庞大，时间呢也跨足非常的长，就是皮尔金特这个人的一生，从他青年时期一直写到他中年，然后写到他老年准备要过世，就这样一直给他写下去，落落等。然后呢，地点的跨幅也非常的大，从挪威他的家乡一直到热带地区的摩洛哥，还到埃及的开罗，然后最后再回去挪威那个冰天雪地的小渔港。所以大家听到一半的时候真的就是会困惑，想说我现在到底在听什么。但是当观众这样想的时候，你要谨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易卜生写的剧本，而且它被誉为易卜生一生中最伟大剧本，所以你还可以不听完吗？
易卜生是谁啊？
易卜生谁？我觉得你们两个要不要帮我补充？
易
易卜生呢，哎呀，推一下我的眼镜，我没近视，就是算是可以开启写实戏剧的一个戏剧之父，
现代戏剧之父。
那他其实最有名的剧本应该算是《玩偶之家》
啊，
《玩偶之家》一开始推出时候会在挪威那边整个欧洲引起骚动的原因，是因为他塑造出一个独立的女性形象，她是一个结婚的女子，她犹豫了各种小剧场之后，她在最后就推开了家门，离家出走，这样。
哇，是 Nora 对不对？
对，在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办法容许的事情。
嗯，的确。所以我觉得，我跟你说，易卜生在戏剧系的人心中，就跟你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样领域的人，一定都会有一个指标性的人物，就是那样的角色。所以当你听到一半有点迷失在这一片奇幻世界当中的时候，你就要想啊，易卜生写的，哦，马上精神就来了，因为它是一个经典。所以大家如果
你们现在讲哪一部不是经典，
其实都是，但它很经典，所以大家把它记起来也会显得你很厉害，可以拿去炫耀。而且呢，这一部剧还是一个哲理剧，一个寓言剧，所以里面有很多很诡异的小桥段的时候，大家都不可以瞧不起它，因为你都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人生哲理。虽然我现在也不是每一个都很懂，
很参透，
对，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诠释，所以大家也要保有自己的诠释。好，那我们赶快开始进到这个剧情。在第一幕的时候，就是皮尔金的青年时期，这个时候是在挪威森林当中的一个小村庄。然后皮尔金呢，就啊不知道跑去哪里鬼混，之后他回家呢，就被他老妈开始骂个臭头，因为他老妈叫他去帮忙干一些农活，打一些杂。结果呢，皮尔金就跑到森林里面去玩了。他就是一个这么废的人，就不喜欢做事，
就是被妈妈骂的小孩。
对，而且因为他们又是单亲家庭，他爸他很小时候就抛家离家出走了，所以照理来讲他应该要更担起这个家里的男人的
责任，
但他就是到处乱晃，而且他最后他很爱讲干话。
对，他超爱讲干话，因为他妈骂皮尔之后，皮尔就开始说，哎，不是不是，我会跑到森林里面是因为我看见了一头大驯鹿，我要去打猎给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吃，然后我就跟着那头路一直到森林里面，结果我就看到一个悬崖，然后看到那个鹿站在悬崖边，我又要冲过去，没想到鹿啊踢了我的肚皮一脚。然后他妈呢就听着皮尔讲这个故事，就越听越投入，你知道吗？就想说，哇，他踢了你一脚，
愚昧母亲的形象可以出现。
对，
厉害，
自己在家做到那种都已经五十肩五十腰，然后但儿子在讲屁话的时候还是会一直被吸引。
对，他妈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担心皮尔金特，就觉得说，天哪，你有没有受伤？你的肚子还好吗？
哇，宠而不孝，
真的。然后最后他就问皮尔说，那鹿呢？皮尔说鹿跑掉了。
哇
哇，妈妈这时恍然大悟，
哇，根本刚都是在骗人的嘛。
你演得非常正确。
你在讲那些胡话，
妈妈哭。
对，就是他妈就突然顿悟，干，你刚刚都在说谎。然后他妈就觉得实在太丢脸，他就哭，妈妈就哭了。
就是渔夫形象
嘛，整个明显。然后妈妈呢一边哭，皮尔就安慰他，哎呀，妈妈你不要哭啦，我以后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真的耶，这样的人到底要怎么干出一个大事业？然后他就开始大讲特讲，他说，我妈妈你不要担心，我会当皇帝，我会当国王，以后整个村子的人看到你都要对你敬礼哦。然后他妈
大翻白眼，
对，他妈终于清醒，觉得皮尔金特疯了，
太迟了。
太迟。然后妈妈这时候又告诉皮尔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说，哎，你知道吗，小时候有一个喜欢过你的人准备要结婚了。然后皮尔想说，哈，谁啊？他妈说，哦，就是那个有田地有房产的千金小姐英格丽德。他妈就说英格丽德要跟别人结婚，结果皮尔就立刻说，哈，什么？我原本驸马爷的位置要被别人抢走了吗？不行，我要去求婚。然后他妈就立刻把他阻止下来，说，不行不行，他要嫁给马斯穆恩了。
哦，他要去抢婚，他其实
他要去抢婚啦。
嗯，他其实没有喜欢人家，只是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
对，他就是这种小屁孩。然后这个皮尔金特就说，不管，给我马车，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找英格丽德。然后妈妈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丢脸，因为抢婚就是一件祖宗十八代脸都会被丢光的那种破事。然后他妈就想要阻止他，结果皮尔就把他妈放到屋顶上去了。
怎么放？
就把他呜，然后丢到屋顶上。
会有一些这种魔幻的情节。
对，这个是一个很奇幻的故事。然后皮尔就跑了，他妈就在屋顶上哭。
他妈是坐轮椅。
没有，他妈没有坐轮椅，
就是魔幻，
对，就
是下不来
的、okay. 对，他妈的啊怎么下去的然后后来呢，到了舞会的现场，大家其实都很讨厌皮尔金特，所以都会偷偷讲他坏话，毕竟他是个大骗子。可是啊，皮尔金这个人脸皮真的有够厚，他竟然说没关系，我就把自己喝醉一点，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不到了，
掩耳盗铃、啊、
对，
装睡人叫不醒
对啊，他说就这样，他就开始喝自己带的一个小的 whisky， 这样开始暴喝一波。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而且是全剧最美丽最漂亮最圣洁如同天使一般，也是在闭制时由我饰演的角色索尔维格这个时候呢登场了。他登场之后，哇，皮尔金特马上被他如花的美貌，你觉不觉得这个 casting 非常的合理？
我们赶快继续讲哦
然后呢就被他如花美貌反正就吸引了，皮尔金特马上爱上他。但是啊，索尔维格呢是牧师的女儿，所以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的谨慎，他不敢随便跟人家讲话，更不用提说什么肢体接触。结果皮尔金特就去邀请他要跳一支舞，然后索尔维格马上就被吓跑，就逃跑了。这个时候皮尔竟然被拜托了一件事，因为英格丽德她是新娘嘛，她竟然在阁楼上不想开门。哎，这是为什么啊？你们可以解释一下。
因为要娶她那个是一个妈宝，
对，
马斯
洛，她也是，就是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自由恋爱啊，她可能是被许配过去，他们家可能也是有钱。
反正那、啊、那个新娘也不要嫁给他啦，然后刚好皮尔金特又去那边乱了。
哦、嗯， oh, 对对对，所以新娘不愿意开门，然后新郎马斯穆恩就拜托皮尔金特可不可以帮他，
帮他说帮他去劝他新娘子下来之类的，
去下来到结婚现场。结果这个时候皮尔金特做了出乎意料的事。
伸出狼爪
没错，
打开那个紧闭的门，
没错，打开紧闭的门并且把新娘子抱走了，
对，抢婚结新娘
然后呢这个时候在森林里面被掳走的英格丽德就问皮尔金特说、哦、你把我掳走，那想必你对我有意思，我也愿意嫁给你。然后这时候皮尔金特说哎、欸，你滚，
玩好了，
真的，他就直接把他掳走，然后没有要对他负责，
臭渣男。
因为皮尔的心中已经住进了索尔维格，
太快了，
是不是英格丽德长得不够好看？
哎、欸，有可能哎、欸。英格丽德他听完这句话，他就非常的悲伤，他就走了。然后皮尔金特就一个人呢，在这个森林里面。这个时候，因为在当时跟那个地方呢，掳走新娘是滔天大罪，所以皮尔金这时候变通缉犯，他知道自己在被追捕。所以他就一直在逃亡，结果他就遇到了三个牧羊女。
这段其实我昨天在重新翻的时候发现它里面好像有很多致敬莎剧的部分。
怎么说，
就这其实有点像 马克白的
三位一体的那种人、
哦、他后面还有一些台词是有点像莎士比亚里面讲的。
对对对，
这三位牧羊女呢一上场就开始勾引皮尔金特，皮尔金特就问他们在干嘛，他们是什么身份。然后牧羊女就说啊，我们就是一群每天晚上换不同男人睡觉女生，我昨天晚上跟山妖睡，我昨天晚上又跟谁谁男人睡，我又跟谁谁男人睡，什么就是这个场面，
白天赶羊晚上玩羊具。
对哇，我太感谢今天有邀请嘉宾来了
都很插入废话，
没错，
本集包含成人内容
没错。然后重点是皮尔金特这个人真的有个没矜持，索尔维格刚住进他家，结果他一听到牧羊女这样讲话，他魂都被勾走了，你知道吗？他就说、嗯、哦，你们家住哪，我马上跟你们回家，讲，然后这一集就结束。所以其实从这个皮尔金特的选择，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性格真的是很不坚定。哎、欸，就索尔维格他才刚释出一个那么大的爱意，结果看到牧羊女勾引他，他就被他们诱惑而去。
肯定是风向星座，
真的。
Like you,
like you
我突然有种被呛的感觉。好的，接着啊，皮尔金特就是跟他们快乐完之后呢，就又到森林里面去逃命了嘛。他就逃命到龙德山
哦。Oh.
结果他在龙德山呢，又遇到一个穿绿色衣服的美女。
嗯，
然后那个女生也是胸部很大，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本
大奶狗，好适合你们节目
啊！对啊，
衣服身，
对啊，都是巨乳。好，反正这。非常火辣就对了。然后皮尔金特看到漂亮女生好像就会发情，他就屁颠屁颠就跟在那个绿色美女，不是绿色美女，绿衣美女啦、
嗯、
的后面，就尾随她，然后一直跟她求爱。 然后皮尔金特还说，我家超有钱，还有山珍海味，还有织布纺线，而且我是一个王子，从来不打女人。这时候那个绿衣美人听完这句话就觉得，啊，我们真是太有缘了，因为我是公主耶。这个皮尔金就问绿衣美人说，哇，你是哪里的公主啊？绿衣美人说，我是多沃瑞王的公主，而我的宫殿呢就在隆德山的深处，只是我们都用另外一种眼光看待事物，而且每件事情都有两重形状，也许你进去会觉得那些事情是破铜烂铁，可是在我们眼中是金碧辉煌的。然后这个时候皮尔啊，我觉得皮尔就是一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嗯、他就说，他就表达了一个理解，说啊，我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想说你屁啊，
根本就
不懂。对啊，是什么
没有，可是刚刚那个绿衣女讲的一句话是很危险的、哦、你听到对方 说虽然我家都是破铜烂铁，但我们都当它是黄金，你听到对方讲这话你真的觉得危险。
对，我要赶快绕跑，
肯定是破铜烂铁，
但他当下惊虫虫脑。
真的，然后皮尔金就觉得，哇，我懂你在说什么，我们真是天生一对。然后绿衣美人也觉得好开心，哇，我们真是天生一对。然后绿衣美人就吹一个口哨，哔哔，召唤一个骑马飞奔而来，结果来了一头大猪。
哦，所以他是骑猪的一个美女。
野猪骑士来了。
对，他们就骑着野猪然后回去那个宫殿里面了。而且这时候皮尔金特竟然很兴奋，因为他觉得有大人物才会有这样的排场。那个宫殿里面呢坐着一位国王，这个国王是一个山妖大王。然后山妖大王就直问皮尔金特说，哦，你是不是在追我的女儿啊？皮尔金特说，是的，我在追你的女儿，而且我还要你的整个王国当做陪嫁。
哪来自信？
对啊，然后山妖大王就说，好，那我有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隆德山以外的世界通通抹除，而且躲避白昼，不理会之中的事物，并且永远不在阳光底下走路。
他们就是一个夜行性的一种妖精，就对了，一个物种。
没错。然后皮尔金特就说，没问题。
真是惊虫虫的，
好恐怖哦。
然后山妖大王又马上开第二个条件，他说，好，那皮尔金特你告诉我，人和妖之间有什么区别？皮尔金特说，我觉得没有区别。山妖大王就说，好，那我来告诉你，我觉得的区别就是人要保持自己真正的面目，而妖为你自己就够了。来，大家请说一下，听完这两句话，你们对这两句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他其实刻意给出一个很暧昧模糊的对照，因为这两个你要硬说它是一样，其实也可以说是一样的。
怎么说？
因为你说保持自己的面目也是某种为自己啊，只是人可能还是在稍微顾虑一下，在保持自己的时候你还是会考虑到这个集体。因为我觉得它的差别就是在于人跟妖之间，人还是比较会有家庭或是社群或是国家的这个概念，但是山妖就比较是会遵从自己的本性。
哦，我懂你的意思。而我自己呢，毕至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他妈完全看不懂，我还回去翻那个英文译本，然后看了很多个版本的翻译，我都还是看不懂这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那你觉得他想表达什么？
我就觉得应该是山妖就是一群自私的人，然后他就说人类其实是比较可能会为别人着想的人，在他的世界观可能是这样，但是他剧作家应该是一个反讽的方式在讲。
嗯，对。那你们觉得就是这个剧本定义的人最核心的特质是什么？像我觉得是负责任，就即便你很想为你自己，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家庭，就算你不想要，比方说你不想要那么辛苦，可是你还是得要为这个家庭负起责任。所以我觉得负责任是一个人的特质。嗯，那妖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有了家庭但还是每天晚上去喝酒的那种。
我觉得比较像是要捆绑住人的东西比较多，但山妖是自由的。
哦，所以你把它定义成好的。欸，你想当妖是不是？
欸，也不是这样说。
但听起来你觉得这个剧本里面定义的妖好像是比较快乐的吗？
但我觉得山妖大王怎么可能说自己妖的不好呢？哦，
听你们这样讲，我反而觉得这个剧本可能是在讲一种从妖进化为人的过程。就是伊普山写的时候，可能其实妖有点像是还没有接受过社会驯化或是教育的人。那培儿一开始状态其实也比较偏妖，但他遭遇到一些苦难之后，他慢慢变成一个人了。
我觉得他在反讽人的虚伪。
怎么说？
因为妖他就是为自己而活就够，就是他里面的妖都是很明白着，就是我就是自私，但我就是这样。但是人总是会宣称他们比如说很负责或是很为别人着想，
所以他就故意讲这个。可是我觉得是剧作家在讽刺说，我们都是人啊，我们很歧视的妖这种物种，其实他们才是很真挚的。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觉得剧作家是为了讽刺这些他那个时代的其他人。
了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戏剧很有趣跟特别的地方，就是对同样一句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解释跟诠释，然后当然没有对错，只要你觉得是怎么样，它就可以是这样，所以也希望观众听到这边可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然后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就会很开心哦。好，那我们继续。这个时候呢，山妖大王就叫他的手下去拿很多美食跟饮料上来，但那些美食其实都不是给人吃的嘛，是给妖吃的，而且剧本里面也有提到都是牛生产的，不知道是牛的什么部分，反正不是牛奶就对了。然后因此呢，皮尔金特就不想要吃，可是山妖大王就一直去说服他说，哎呦，你只要喝下这杯蜜酒，你就可以拥有我的女儿。然后皮尔金特就在那边考虑差不多一秒钟，他就喝了，他就把那一杯蜜酒喝了下去。
他是很像两斤看鸡啊。我觉得皮尔金特就是两斤看鸡。
真的哎，
就是要有一个好像
没有底线，
蛮勇，然后完全没有底线，
对、啊，好像。然后这个时候，山妖大王又叫皮尔金特换衣服，因为皮尔原本是穿着比较像当时基督教流行的服装。然后山妖大王叫皮尔金特去装上一条尾巴，并且把衣服脱掉。然后皮尔金特呢又不要，就觉得这样很奇怪。但是山妖大王说，只要你没有尾巴，你就不可以跟我的女儿求爱。皮尔金特就去装尾巴了，他就马上帮自己安上一条尾巴，并且换上那个山妖的服装。这个时候山妖大王哇开心到不行，他就开始热情的款待皮尔金特，开始奏乐然后跳舞，整个山妖王的小妖啊小动物啊，山妖王皮尔金特跟绿衣美人呢就开始这样热情的扭动。这个时候妖王就问皮尔金特，哎，你看那边你看到什么？皮尔金特就说，我看到一只很丑的母牛和一只很丑的母猪在跳舞。这个时候那个母牛就哭了，他就说，皮尔，我没有想到我跟我妹妹跳得这么好看，你竟然说我们很丑。没想到那个母牛跟母猪呢，就是绿衣美人跟她的妹妹现出原形的样貌。然后皮尔他竟然回说，哎呀亲爱的，原来是你在跳，我刚在开玩笑啦。
哦，不错啊，
他是有接到球。
不错吗？
是啊，有招。
那你如果是母牛就母牛，你干嘛扮成绿衣女在外面走呢？
他这时候其实已经冷掉，他已经从你腿了。
真的真的，
因为他爸讲太久，
好像是不是男人的求生意志都很强烈啊？
你说是，你都会赶快赶快换一个说法。
你刚刚讲突然觉得那装尾巴好色。
这个时候妖王就说，我觉得人类的本性很奇怪，一下就会固态复萌，所以呢我确保你不要恢复人性的方法就是我会轻挠你的左眼，再把你右边的窗户挖掉，这样子你就可以扭曲的看一切事物，我就能确保你的人性被彻底消除。然后皮尔金特就问说，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意思就是他要双目失明啦。皮尔金特就吓烂，毕竟他是个胆小鬼嘛，他就逃跑了，他从一个老鼠洞逃走。结果他在逃跑之际呢，就是那些小妖看到他要跑，都从那老鼠洞这样追上去嘛。皮尔金特准备要被追到的时候，镇上的教堂钟声响了。这是谁敲的钟呢？就是皮尔的妈妈，她叫奥斯，奥斯妈妈跟索尔维格还有索尔维格的爸爸，就是镇上的牧师，他们发现皮尔金特不见了之后，就一直不停的在森林里面到处去找到处去找。然后因为挪威的传说就是有这个山妖存在，所以他们为了确保晚上的时候皮尔不要被山妖欺负，他们就去敲响了教堂的钟，所以也算是救了皮尔一命。然后在黑暗之中，皮尔金特就听到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叫做伯格。这个伯格呢跟皮尔说，你要绕道而行，而山里总有你的栖身之所。皮尔就听到这句话，然后他就累到一个晕倒了。晕倒之后他再次醒来呢，他就看到一个又有一个漂亮女生，这个剧本怎么那么漂亮女生，
好爽
啊。对啊，到底有几百万个漂亮女生啊，就从远处这样走过来。这个人呢是海加尔，是索尔维格的妹妹。 然后海加尔呢刚好提着一篮食物遇到皮尔金特，海加尔就把这一篮食物留给皮尔金特，皮尔金特就请海加尔呢去转达自己的这个讯息给索尔维格，他就要恳求索尔维格不要忘记他。这时候皮尔金特呢他得到那一篮食物嘛，所以他就比较有体力，他就开始砍柴要盖自己的茅房，然后他一边砍柴他还一边在那边编皇帝的故事，他还没有忘记自己皇帝的美梦。结果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男人走过来，他就躲到树后面去偷看看那个男人是谁。结果这个男人啊突然就拿斧头把自己的手指砍掉了。皮尔金特看到那个男人，他瞬间明白他是一个不想要服兵役的人，他为了不要服兵役所以把自己的手指头砍了，这样他就变成残废就可以不用去当兵。然后皮尔金特看到这个场景他就惊讶的说，天哪，我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一景其实很关键，因为这在易卜生的定义里面啊，这个砍指头的人是唯一一个人，
嗯哼，
然后其他人都是比较偏妖的。
怎么说？
因为这个人他为了不要服兵役他真的可以砍掉自己的手指，而这件事情皮尔金是做不到的啊。皮尔金就是个懦夫，
懂，
就是他只会讲你知道吗，他做不到。
OK，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易卜生的定义里面是还蛮关键，就是这是一个人的样貌而皮尔金是一个妖的样貌。接着呢场景终于有了不是皮尔金的景了，切到这奥斯妈妈的桥段。奥斯妈妈一个人在家，其实这时候已经过了蛮久，所以奥斯妈妈年纪非常非常大，她已经快要就是离开这个人世间、嗯、而她生前的愿望就是再见到自己的儿子皮尔金特一次。而且这时候他们家已经一无所有了，因为皮尔金特就是掳新娘嘛，是一个罪犯，所以他们家被警察就是抄家直接空掉，什么都没有了。接下来呢场景又切到皮尔金特，他刚不是在盖那个茅屋吗？这个时候茅屋呢就已经盖好了，而索尔维格呢他上场，因为前面皮尔金特不是叫海加尔烧讯息去给索尔维格吗？索尔维格就只是听到这个讯息，他就非常天真可爱如天使一般圣洁的
想说，那个男朋友终于，那时候邂逅的人终于找我了。
对，然后他就在这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就踩着雪鞋到森林里面找到了皮尔金特。然后我觉得这一段其实非常浪漫，所以我们来念一下剧本。我是雷秋秋，我演索尔维格。
好，我是盛，我演的是培尔金特。
天保佑你盖得快一些，你可别打发我走，你托人捎话我就来啦，如今我是你的了。
索尔维格，不可能吧，真的是你？你不怕到我身边来吗？
因为你叫小海加尔捎信给我，还有风和沉默传达给我的信息，有从你妈妈的话里听到的信息，还有从我种种梦境里得来的信息，那漫长漫长的夜晚和空虚寂寥的白昼都给我带来信息，说我非来不可，因为在那边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乐趣了，我既不会流浪也不会笑。我不晓得你心里有什么想法，我只晓得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可是你父亲
在这茫茫人间，我已经没有可以称作爹娘的人了，我跟他们永别了。
索尔维格，我的宝贝，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对，仅仅为了你，你必须是我的一切，我的生命。但是让我最伤心的还是离开全家。是的，全家。
你晓得他们给我判了多么重的刑吗？他们连我继承的家产也全部都拿走了。
我抛弃我心爱的家人投奔你，不是为了你的财产啊。
但别的你知道吗？我命在旦夕，只要我跨出这个落森林一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来逮住我。
我是穿雪鞋来的，一路上我都向人打听要怎么走。当别人问我你要去哪，我就回答，我回家。好的，刚刚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表示索尔维格这个人的性格真的是 怎么样，华溜溜你觉得？
觉得他就是一个痴情傻妹。没错。
那皮尔金呢？
皮尔金就是见人说人话、
啊、所以你觉得他是真心的还是他只是想骗这个索尔维格上床？
他只想骗而已。
你觉得他只想骗？
对啊。
哎呦，
因为他见一个爱一个啊、
嗯、我觉得他就把索尔维格当备胎。他外面那么多正妹，他是没有一个有干到，但是就是有一个索尔维格一直留在家乡等他回去。
嗯，那你觉得？
我觉得可是以前他们那个时候的男女关系的想象是不是还是一个一夫多妻的想象、啊、因为像古代中国比如说男生想象中的女生就不是说唯一挚爱或怎么样，可能对他来讲就是什么娶妻娶德娶妾娶色这种，会不会这对他们那时候是一个正常的、
哦、那说我一个是德还是色？
应该是德，
德吧，
他一个贞洁的象征。
对，我不是在帮他辩解的意思、
欸、你们都那个
他不想要玷污说维格
之类的，
他也不想要给他一些承诺。
对，
有可能。哇，你们都把男人想得好坏哦。因为我觉得皮尔金特在这边应该是真心的，应该是真爱，然后其他人都是玩玩而已。
哦，我觉得是真心的、啊、只是说、哦、就是他不，就是可能那时候人他不一定代表说他真心爱一个人，把他当成真爱，他就一定要跟他在一起或一定要给他承诺什么的。
我懂，
那时候男女关系是就是那样。
你在反驳他、啊、
对, 对，
你在补充华溜溜刚刚说的那个他三观不正，然后你在补充说，
我说也许那时候的人都这样。
我懂了、啊、大家的脉络可以再补充清楚吧，因为太跳跃。
但我不懂的是他为什么爱他爱得那么突然，
这个剧本的一切都很突然、
哦、没错。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沈来解释一下。嗯，
伊普森感觉有点想要写属于他的那个奥德赛的感觉，
有一点。
就奥德赛就是一个罗马史诗嘛，他就是一个英雄不停的漂流，然后在路上遇到一堆稀奇古怪的事情，可能穿越各个国家到异域啊什么的，然后遇到一些可能不那么现实可以解释的事情，但这些都是他的一个壮游的感觉。
对对对，
他不见得可以用现实的逻辑去解释。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剧本非常的奇幻，所以大家可能要先抛下我们前好几个礼拜去讲的这种写实剧本，而且三幕加构剧的这种脉络、嗯、就不要用这种脉络去看这个本了。你们就跟着他、嗯、然后一起去想象那个场景，一起跳跃的思考，然后投入到这个奇幻精彩的冒险之中，其实就可以了。
而且像奥德赛他的结构的话，可能他就是很多是单向的，就他可能在路上遇到很多人，这些角色不见得之后还会再回来，或是对他的结局造成很深刻的影响。他不是一个一直存在，他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我们看公路电影那种感觉。
我懂，
路上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
有耶、欸、很像公路电影的感觉、嗯、这个时候呢，皮尔金特跟索尔维格其实就已经有点互许终身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皮尔很感动索尔维格的坚定，然后索尔维格也爱上了这个在舞会上面带给他一种很新的乐趣的这个男子，所以他们在这边决定要在这个茅屋里面一同继续生活。这个时候呢，皮尔就说，哎呀，天气这么冷，我赶快去森林里面砍柴让你暖暖身子。
终于要负责任了。
对，他终于要负责任。结果他一出门啊，有一个老丑女在外面等他，
就不理他就好了，
不理他就好了，对不 对, 对、啊、那个老丑女呢一直不停的跟皮尔攀谈，他就说晚安皮尔，然后皮尔就说晚安，你是谁啊？我是你的老朋友啊。
哦，
皮尔说真的呀，
来卖保险。
好像
该不会是刚才绿衣女吧？
没错，绿衣女呢短短的这个时间她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又老又丑然后又恐怖的人，重点是她还带上了一个妖怪来找皮尔金特。这个妖怪呢就是当初皮尔金特跟绿衣女怀上的孩子，他是个人妖杂种。
他所以他们有
过，
应该是有过。然后皮尔金特就吓到，他说你在说什么？老丑女也就是绿衣女呢，他说皮尔，你那一天简直粗暴的像头牛，我没有你在身上勾引我那天那么漂亮，但是我你能够怪我吗？我分娩的时候就有魔鬼来替我接生。反正他就一直在那边讲这个，然后皮尔就说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不要来打扰我跟索尔维格的生活。这个老丑女呢就继续说，嘿嘿，我要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我要偷偷监视你们两个人，当你们两个坐在烧得旺旺的火炉边想要把她搂到怀里面嗯，轻轻的时候，我就会坐在你旁边占据我应有的位置， 我要和他共同享有你，我们要轮流和你睡觉，所以再见吧皮尔，你等着瞧吧。然后皮尔就对着他的背影大喊说，你这个魔鬼，你这个地狱里面的魔鬼啊！
皮尔真的蛮渣的，
真的很渣，
就是一个带小孩来认祖归宗然后的故事。
对啊，
他不认，硬是不认，
然后不认，然后找到一个新女人，然后就这样。
没错，然后皮尔这个时候在这个绿衣女离开之后，他就懊悔万分，他就说，天哪，苏尔维格真倒霉，他是我最可爱最纯洁的宝贝。这个时候呢，皮尔就想起之前有一个声音，就是伯格跟他说的要绕道而行。皮尔想到这句话，他就说，我就得这么做，我要绕道而行，我要去找我自己的路，不是为了得失，而是想办法从这肮脏龌龊的思想中脱身，把他们永远从我心里驱逐干净。我不能现在回到纯洁的索尔维格身边，我要绕道而行。这个时候索尔维格呢，他就想说，啊，皮尔金特去砍柴砍了这么久，就问他，皮尔金特你要回来了吗？然后皮尔就说，你等我一下，这里太暗了，我身上背的担子很重。索尔维格说，那没关系啊，我过去帮你。皮尔说，不要，你不要过来，我自己想办法。索尔维格说，好，那你要快一点哦。皮尔说，亲爱的，你要耐心的等我，你一定要等我，不论我走开多少时候。索尔维格这时候说，我一定等。然后皮尔金特走进森林里面，就再也没有回家过了。好，然后这时候皮尔呢离开家了之后，他第一个事情就是先回到他原本的家、嗯、所以他看到卧病在床的奥斯妈妈。奥斯妈妈听到皮尔回家之后呢，是超级开心的，他就觉得，啊，天哪，我亲爱的儿子终于回来了。然后皮尔呢也发现说奥斯妈妈的状况好像不太对劲。这一景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人，
嗯，这集真的有，
真的很感人，对不对？也是当初我们在演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最感人的一景了。皮尔金特终于在这一景发挥了他的所长，就是他借由说谎编造一个故事，让在弥留之际的奥斯妈妈仿佛真的去到了天堂、
嗯、
他演了一出戏哦，他把他们家里面家徒四壁的椅子啊，然后一些绳子啊都过来，好像绑成一匹马的样子，让奥斯妈妈就是躺在他的后面，然后他就对着妈妈说，是圣彼得来接你了，然后我们呢要驾着这匹好马过去赴约。
嗯，然后在那个那边看到什么牧师就给他准备咖啡跟甜食在款待他。
没错没错，
很快乐的盛会，因为他们家里其实一直都很穷，他爸爸把财产都赔光了这样。
没错，然后圣彼得呢、嗯、邀请皮尔金特跟奥斯妈妈去到宴会上，然后奥斯妈妈就问他说，啊，圣彼得有跟我打招呼吗？皮尔说，有啊，他还跟你敬礼耶。然后奥斯妈妈说，哇，那桌上有什么菜啊？有下酒的点心吗？有酒吗？皮尔说，有啊，满满的一大盘，你要咖啡你要甜食什么都有。然后奥斯妈妈就其实他已经快要真的离开人世间，他说，啊，这个旅程好长啊，我累得慌。皮尔说，城堡就在眼前，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奥斯说，好，那我要舒舒服服的躺着，闭上眼睛，一切都交给你了。皮尔就开始他的表演，他就说，好马，赶快跑吧，因为皮尔金特和他妈妈已经来到了。圣彼得先生，你说什么？你说你不许我妈妈进去，我告诉你，你就是踏破铁鞋啊，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么诚实的灵魂。虽然我曾经对他撒过许多谎，也叫我妈妈老母鸡，可是你们一定得尊重他，把他当作上宾接待，让他开心，让他快乐，因为在这一代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人了。欢迎奥斯妈妈光临。
然后妈妈就开始没有再回他了。
对，妈妈就没有再回他。皮尔就转身对他妈妈说，你看，圣彼得也放下了架子，欢迎你来。然后妈妈就没有回他，他就说，妈妈你怎么了？妈，你不要那么瞪着我看啊，你说点什么呀？我是你的儿子皮尔金特。皮尔金特就知道他妈妈
已经走了，
已经走了，他就对着那个椅子，就是假的那一只马说，谢谢你，你也该休息了，旅程结束了。然后他就亲了他妈妈一下，哦，好感动。他说，妈妈，谢谢你给我的一切，谢谢你的打骂和亲吻，那如今你也得谢我一谢。然后就亲他妈妈。 这就算你付给我的雪橇费。
哦，自己很感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旁边会一起哭，
真的。这我觉得这是皮尔，
就是他转大人的最后一件事，重要的事件。
对，
因为他之前都是跟他妈妈碰风说要当皇帝还要干大事，但这场就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景，发生这件事情之后他才有真的意识说脱离妈妈脱离原生家庭，他要真的去为自己负责。
没错，好，那这个剧本的基本上它的青年时期呢就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皮尔金特内容的话，也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的终极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还有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
李元真、
万梦雪，
感谢你们。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也别忘了评分订阅留言。我是 Rachel 雷秋秋，
我是华雷丢，
那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拜。